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7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难道伊朗这个马蜂窝，川普不捅了吗？川普已经宣布，美国和伊朗开始勾兑，准备谈判了。另外，说到美国，那位护士普雷迪之死，现在看是惹了全美的众怒。为什么呢？这个人首先不好惹，这个人无论在形象上各方面非常标准的一个美国白人，又是军人又是护士，全是美国最尊敬的这种行业，他惹了一个最不该惹的人，这下惹的没得说，全社会这次都急了啊！最新的消息，全美最大的那个工会，1500多万会员的这么一个大工会，现在发出了最后通牒，把这 ICE 从这儿弄走，开始调查，否则全国大罢工大罢市，我跟你拼了！嚯，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最新的消息，川普已经开始准备退却。啊，他那个指挥官讲，弄不好就在这两天，就从明尼苏达他们就撤出去了。现在，但是这个事件，应该说整个把川普这四年的执政，现在已经基本上注定了。这次他是以全民为敌啊，这次呢事件是决定性的。另外说到贸易战呢，这个场面，今天呢大家稍微控制一点自己的情绪，因为看看印度呢，就看他那个阅兵，有时候看着是很好笑，有的时候看着呢是看着很别扭了。但这次可不一样啊，冯德莱恩亮了全队，带着几乎所有欧盟的最高官员到了印度，参加了他这个国庆大阅兵，印度万岁都喊出这个来了。好家伙，这次是甩开了美国和中国，欧盟要全力拥抱印度。一会儿咱们看看他们在干嘛啊。当然最后呢，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追踪一下这个张幼霞事件。非常奇怪，按说解放军报也给定了性了，新华社也转载了，各方面啊那个通报基本上都发了，可是三四天过去了，从上礼拜六到现在，今天都礼拜二了，你会发现中共在诡异的在控制舆论，官媒也不让说，军队也不表态，民间在微信微博上也不让说，谁都不让说，这是怎么回事？按说出现这样的事情应该尽快批倒批臭啊，应该是啊，马上就上来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啊、这是你的正当性啊，你干嘛不让人说呀？这是怎么回事？这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因为昨天我说到了习近平这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把军队推倒重来，上演了一次二次军改。结果有墙内的一位朋友啊深以为然，他给我传来一个帖子啊，他把呢体制内的一个人啊一个朋友吧，说到了习近平在这几年的一些心路历程啊，咱们画一个问号，就当是一个内部参考啊，我也推荐给大家。应该说这个呢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普通的听床我是不会给大家介绍的。另外呢，咱们今天再给分析一下，应该说这次的行动和913之后是有一拼的。这次是砸在权力金字塔上的一记重锤，在自己砸自己的一次重锤，这和当时林彪出走之后毛泽东整个的状态啊，这个是有一拼的啊，未来这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吧。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先说韩国，川普呢突然发了一个帖子， 他在帖子里讲说，韩国国会没有履行他们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说李在明呢和我在2025年7月30号为两国达成了一项伟大的协议，然后在10月29号访问韩国期间再次确认了这些条款，也就是在那个 APEC 啊，那个釜山的会面中再次确认。那为什么韩国国会至今还没有批准这个协议呢？一直没动啊。由于韩国国会没有批准我们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我在此宣布提高对韩国的关税，包括汽车、木材、制药等等其他的对等关税，税率从15提高到 25%。 出现了这么一幕啊。首先呢，这里边必须跟大家说清楚这里边的事实是什么。川普和其他很多国家都完成了那个框架草案，他现在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完成这种走了国会、双方国会批准的这种经济条约，一个也没有做到。你看他跟日本谈完了，日本走国会了吗？没有。欧盟呢？欧盟也搞定了，在哪儿呢？在欧洲议会呢，这两天给停了，人家还没开审呢，也就是也没批啊。台湾这不是刚谈完，这离国会还早呢，这立法院那个样子，他现在也没法走啊，也没走国会呢。您提出一个来，哪个走国会了？严格讲，你说什么英国等等都没有走国会，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两边的一个临时的这么一个约定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他这次说韩国你为什么没走国会，为什么还没批准，这个呢是有点没事儿找事儿。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最近呢李在明和中国呀各方面啊，他那个跷跷板他又开始玩这个，又开始搞他那个平衡外交啊，这看着估计让川普看着是有点讨厌，所以说这次呢他是故意找茬在折腾韩国，这一点啊，这是这件事的背景。那说到韩国这边，你在这儿干嘛呢？你看人家欧洲毕竟还把案子递到了欧洲议会，尽管这两天给搁置了，那人家也递了，人家也有动作呀，那你这什么情况？我分析呢，这李在明呢这小聪明又犯了。首先他和很多人一样，他在等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的结果。如果在裁决结果之前一旦走了国会，坏了，走完国会成什么了？立法了，这就变成了一个两边不可逆的贸易条约。所以说我不愿意让它变成一个贸易条约，万一你走了最高法院最后给停了，停了那我们就都没有了啊！就我一个走了国会，把这个变成你那边走参议院，咱们两边变成正式贸易条约了，最后就等于我剩一 15%， 大家都没事了，我傻不傻呀？所以说他在故意的控制节奏，明白这意思吗？他耍这个小聪明。所以说从李在明这块呢，当然这里边呢因为签的只是一个框架草案，那里边很多的空间还很大，这里边确实有很多具体的条款都没有商量，这个东西拿到国会去吧，这个确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他们还想再争取嘛，你看前一阵台湾跟美国谈的不错，半导体拿到了更好的条件，李在明就急了，马上就要派商务部长找卢特尼克，这事儿咱们还得议啊。所以说韩国呢还想再讨价还价，再想点办法，这是他这边的想法，我们能理解。但是大家都没有从国会里出来呢，那为什么直接跟韩国急了？跟他前一阵的态度是有关的。所以说啊，李在明在这儿搞他这个周旋外交，搞他这个平衡外交，川普是不会答应。那怎么这么长时间？哎，最近川普在秋后算账啊。你看因为加拿大去了一趟北京，最近川普连发三个帖子说加拿大这点的事儿啊，他在发脾气呢，你跟中国在这搞这个我就跟你急了。 那现在一想，那前几天韩国也这样来着，找他。现在呢是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估计小李子有点毛啊，看的这事儿怎么摆平了。那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日本呢有这么一个辩论会，在选前各政党的党魁啊，六七个七八个政党吧，做了一大排啊，大家呢搞了这么一个辩论会，接受记者的质询。然后他在上面呢，高市早苗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他还是重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的，他寻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咱们现在也别打冷战了啊，也别玩这种冷暴力，谁也不理谁了，咱俩能不能直接来个直接对话，有什么话当面讲，看看能不能把关系调整回来。哦，说到这句话呢，这个在选前也可能是一种故意的姿态，但是这个呢，从前两天说自民党那不是在党纲里边选举的手册里边开始把中国这个建设性关系啊，稳定中国关系，他开始往回再调，你看他又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所以说最近呢，看到了在达沃斯川普和盟友这一通开撕，我估计日本现在有点暗暗后悔，我至于和中国这样吗？我把宝全压你身上，现在看有点问题啊，现在开始小调整。选前呢，说说民调，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搞的这个联合民调，他这个民调呢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 70.8%， 已经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70% 以上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一般呢政治人物上来有一个碰头彩，基本就一个月俩月，四个月居高不下七字头，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个民调啊。另外呢，日本经济新闻日经他也搞了一个民调，高市他们的支持率是 67%， 那12月份的支持率呢是 75%，也就是破了七，一下跌了八个百分点。那为什么呢？还是有部分选民啊，对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以及这次提前举行大选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但67%依然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高民调。这是新出的这两个民调，昨天是共同社啊，过两天我估计读卖包括那几位大的老的民调差不多就都该出来了。那现在有一个选举策划师，他的名字叫三浦浩，我关注了他的推特号，他拿出了他这次的一个判断，他计算的很复杂，我就给大家说结论了。他认为这次的众院选举自民党肯定是赢得最多的席位，他的判断他算完了以后是213，维新会是33，两边加起来246，过半是233，他们俩肯定是高票过半。那新成立的这个什么中道联盟大概是159啊，剩下的就都是十几二十几那些小党，那就不给大家说了。到目前为止呢，跟我之前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贴切的，到现在还依然保留着我开始的判断，自民党肯定第一啊，从现在的176还是196还是97啊，肯定是有所增长，但是单独过半可能比较困难，自己过233可能比较困难，但是联合过半和维新会联合起来过半毫无疑问啊，90%几的概率，我看赌盘都开出了这样的一些数据啊，所以说目前看跟我们之前的观感是一致的啊，这个三浦的这个未来的判断我也会跟踪啊。这是日本今天的新闻。说说乌克兰，今天呢我们也不说打仗啊，他炸他几个炼油厂什么的那也不说了，也不说什么和平谈判了，也没什么大的进展。今天呢给大家说说俄罗斯人到此刻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因为他还毕竟是一个半民主国家甚至是少半民主的国家，老百姓怎么想对普京的最后抉择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的。 那怎么能看到俄罗斯人是怎么想的呢？《明镜周刊》他们采访了俄罗斯唯一的一个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叫列瓦达中心。哎，这个还是两边还就算相对有公信力的这么一个民调机构啊，不是吃官饭的。他采访了这个民调中心的主任，这个主任呢就给《时代周刊》介绍了一下他们目前的一些民调的数据，大致的一些趋势。咱们看看俄罗斯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还是比较新的啊。他认为呢，有 66% 的人支持在阿布扎比进行谈判，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支持和谈，仅有 26% 的人支持继续战争，这是自开战以来的最低数据。老百姓也打够了，打烦了啊，他们的经济生活也受到了重大影响，也就是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想停啊，是有这么个意思。那可是现在谈不下来，俄罗斯人大部分人希望寄托在川普和美国向乌克兰施压上。所以说啊，从广大的俄罗斯人私人也认为川普和美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是我们手里的一个致命大杀器，向乌克兰施压。下一条，大部分乌克兰人认为战争，那阿布扎比谈判或者怎么样，那谈是你们都愿意，那怎么停啊？一定要按照普京的条件结束。他们认为乌克兰正在战败，正在投降，这是大部分俄罗斯人的认知。然后有 70% 的人现在就准备同意啊，支持停止战争，当然是按照我们的条件。但是有 60% 的人不同意从乌克兰国土上撤回俄罗斯军队，现在站着的地儿都是我们的啊，那以后就都是我们的了。所以说你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俄罗斯帝国，老百姓就这人种，他们就这文化，那你侵略别人对吗？那我不管，占了的地儿就是我们的了，不给了。然后在这里边呢，有 80% 的人啊是指责美国的，70%的人指责北约啊，只有6%-8%的人认为是俄罗斯不对啊。说到这场战争，有 92% 的俄罗斯人认为我们俄罗斯现在被敌人包围，这是自1994年也就是俄罗斯正式成立以来的最高数字，四面皆敌，我们很危险。然后他下边这个结论特别可怕，说俄罗斯那些特别是受富有的人，上层有钱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群中是最具有攻击性侵略的情绪的，也就是最有钱和就是他的精英层吧，是最有攻击性的，最有这种侵略的情怀。你说这国家有救没救啊？没有理性的人。最后一条，大多数人预计战争还要持续一年或者是更久，这是他们的判断。哇哦，这就是俄罗斯的民意基础。差不多，我也看到过之前很多类似这样的民调，接近俄罗斯人现在呢也想停，但是啊，我们都得着啊，这便宜我们该占都占，没有任何的愧疚和羞愧感。我们现在是侵略，不提那个，我们四面皆敌，我们现在干什么都对，而且川普是我们这头的啊，帮着我们向乌克兰施压。这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俄罗斯人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心里有数。然后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要反呢，这是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礼拜天到了拉克鲁斯港一个港口，向那些油气工人发表讲话。他讲美国频频对委内瑞拉的政治人物指手画脚，我们已经受够了。 他们频频给我们政府发出各种各样的指令，我已经受够了。他讲，委内瑞拉的内部分歧和矛盾应该由我们的自己的政治力量来自行解决。他受够了，你不是说一开始答应和美国人合作，对吧？包括答应川普的各项要求，给了点油啊，也做了一些配合和姿态。哎，现在他受够了，他来了这么一段啊。那光是说这个了吗？也没有了，不是放了一些政治犯吗？现在具体的数字都出来了。从1月8号以后，委内瑞拉现在释放了266名政治犯，就放了这么多。那还有多少啊？还有600多名政治犯还关在狱中。原来不是说只有要关20多个人，就是最顶级的那个不放，剩下绝大部分就都放了。你看他放了第一批，他的第二批就停止了，就放了200多，手里还有600多的，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等于就仅仅做了一个姿态，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完了他就停止了。那什么状态？现在看委内瑞拉开始不老实了，是对川普做了一些配合，结果现在开始翘尾巴了。那你现在怎么办？我看现在大家呢也都品出来了，川普呢越来越临近中期选举，现在是越来越不敢动。结果这帮人弄明白了以后，也开始慢慢的长脾气了。说到委内瑞拉这盘棋，早就跟大家分析过，现在呢你除了抓住了马杜罗，现在人家请了一个厉害的律师，而且在哪儿打官司？是在纽约打官司，在曼哈顿打官司。这官司最后怎么样还不一定呢啊！如果这边要是判马杜罗没事儿，那还看川普这司法部你给不给力，你起诉的那些东西，手里的那些证据能不能说得过去，能不能说服陪审团，这都不好说呢。万一纽约那儿本来就对川普不利啊，这个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利了，到那如果认为马杜罗没事儿，之前给大家讲过，在美国你就不能用同样的罪名再起诉他了，你得找别的罪过，那你这事儿可不好办了。所以说那个官司还待定，弄不好在川普任期结束之前都搞不明白啊。那是一个。可是委内瑞拉国内一切照旧啊，那你忙了半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达到了美国的战略目的了吗？那现在他开始不服了，那你下边怎么办？他不听你的了，你又会怎么办呢？所以说原来跟大家讲，这局棋无果而终的这个烂尾结局，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了。你拿掉了他，人家也是里应外合啊，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把马杜罗给卖了啊，就给你要不就给你，然后我们就该干嘛干嘛，什么都掌控着。你要油我们也给了5000万桶，你还怎么着啊？你再要再给你点，别的就这样了。不然呢你能怎么样？下面说说格陵兰。路透社的报道，由于川普面临着弹劾的威胁，美国已经正式放弃了占领格陵兰岛的计划。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们节目里讲，这都多少天了，达沃斯回来这么多天了，没下文了啊，这事儿已经没有了。路透讲，从1月初以来，川普和他的团队一直在积极的讨论谋划这个行动，琢磨格陵兰这件事儿。但是两党的政界人士都担心他可能在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采取行动。共和党国会议员很多的啊，警告白宫，如果总统入侵格陵兰，那他将面临弹劾。这个新闻之前都给大家讲过，所以说呢没什么新鲜的，现在就是结论出来了。这是路透这篇新闻的啊，这个意义也就是川普已经正式放弃了格陵兰。那下一步你在格陵兰金色苍穹啊，包括多派兵，派点导弹，派点雷达，多花点钱呗。他对这事儿不感兴趣啊，对花钱的事儿他是不感兴趣的。所以说格陵兰这件事到这儿基本讲翻篇了。 下边说是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宣布，在加沙被扣押的最后一名人质叫格维利的遗骸已经被确认身份并送回了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很激动啊，他录了一段视频啊，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找到格维利的遗体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如我向你们承诺的那样，我们终于把所有的人都带了回来。说格维利是以色列的英雄，当初他第一个冲进去，结果他最后一个出来，他终于回家了。当然老内说到这儿他是很激动的了，我相信呢很多以色列的民众啊，应该说呢也很有共鸣，大家也非常的激动的。这就是那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特质，千难万险啊，不管走遍千山万水，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带回来啊，绝不能让你啊这个孤单的留在外面。所以说这个民族为什么不可战胜啊，他有这个特点啊，这非常厉害。美国官员做了一个表述，说美国总统川普完全赞同内塔尼亚胡的声明啊，但老内还说了很多别的呢。他讲呢，在哈马斯实现非军事化和解除武装之前，加沙的重建不会开始。川普说这话已经大大的后退了。现在呢，可以讲最后一个遗体送回来，第一阶段已经全部完成了。那第二阶段你得有时间限制的。你比如说我给你3个月时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你不能不给他时间呢。那意思你反正你要不解除武装，加沙的重建就不会开始，什么时候？那这样的话等于又大大的往后退后了一步啊，这件事儿就没有终止了。你想哈马斯那帮会交枪不杀吗？他不可能的嘛，你必须给他强大的压力啊。但现在这件事儿呢基本啊也就这样，他没有那个激情和兴趣了。下边说说伊朗也这样啊，川普讲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川普表示伊朗正在寻求就他的核计划来进行谈判。他讲他们已经多次给我致电，他们迫切地想谈谈。他补充说伊朗非常清楚美国在附近强大的军事存在，并为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在辩护，认为啊，如果换作其他总统啊，伊朗可能已经拥有核武器并已经发动袭击了，他认为这都是他的功劳了。他直接讲了啊，美国官员讲嘛，如果伊朗希望和美国联系，华盛顿的大门是常打开啊，欢迎你来。也就是两边呢，刚才怎么说，已经多次致电，他们已经想谈谈，也就是两边的勾兑已经开始了。谁来负责这件事儿？当然是那个维特科夫加上他女婿库什纳啊，还是他们来办这件事儿了。那你想谈，你想勾兑什么条件？美国官员还是做了一个表示，说任何正在考虑的外交协议，注意这个话啊，正在考虑的现在已经在了，说都将要求伊朗首先消除你的浓缩铀的库存，一大幅限制远程导弹，二停止支持地区代理人组织，三停止所有国内的铀浓缩活动，四就跟他那天的中部战区的司令官讲的这四条啊，这是老四条一模一样啊，这你要想谈这四条必须答应。那伊朗呢就是我某种程度上答应，我都同意但是呢你给我一个过程，然后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啊，每次他都是这样的。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还在那个阿曼南部海岸附近活动，他们呢掌握了一个距离，和伊朗呢大概有700公里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下他的舰载机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持下可以打击伊朗境内的任何战略目标，而伊朗呢岸基的反舰导弹够不着他，他在那儿是比较安全的。大家注意啊，查一下那个地图，波斯湾就是里边的 有点像一个惊叹号一样的那么一汪水。然后呢他到了伊朗那儿，他正好有个突出部，有点像我们这个扁桃体啊，在那个嗓子眼那儿拐了那么个弯，那个地方就叫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狭窄。嗯，从那儿过你得非常的慢啊，那林肯号航母肯定不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跑到波斯湾里边去，那不是等着锤呢吗？他就说他一直在阿拉伯海在外边啊，但这是他的安排。另外现在呢，从德州的胡德堡军事基地起飞了大量的那种大肚子运输机，把美国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啊，在往中东运，主要是两个基地，一个是萨利姆空军基地，一个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啊，在那儿呢，在准备安排防空啊，这他还在忙活呢。到现在说说我的观感，说到川普今天突然冒出来的这个讲话，就几个小时之前的啊，给我的感觉这场打击，我原来认为不大打吧，小打咱们也得表示一下啊。你看万斯他们那帮人认为，你一开始跟人伊朗民众喊了那么多话，加油忽悠，最后连打都不打，这个实在说不过去，这美国的脸面何在？那现在看连这样的一个打击基本上也都烟消云散了。从上次在最后时刻川普喊停就可以知道，川普其实内心里并不想打。在这个情绪的基础上，现在呢时间窗口已经过了，内部都让人家消平了，现在一切都已经凉了。这时候再搞一场小型的外科手术打击，严格讲已经没有意义了。你既不能支持里边的伊朗民众，也不能撼动这个神棍政权，它的意义是很有限的。所以说这个打的价值现在已经大大的降低了。第二呢，这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一旦对伊朗动手，那现在伊朗是严阵以待啊，他立刻就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上次打的时候给大家说一遍，今天再说一遍啊，沙特大部分原油走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啊，伊拉克几乎全部原油走霍尔木兹，科威特几乎全部走，阿联酋走一半以上，它另外一部分可以绕，卡塔尔它的液化天然气都要走这儿。刚才这几个了，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加上卡塔尔，全世界将近三四成，就算大数四成吧，我全给你拿下，加上他自己，那差不多全球的四成的油气全断。我封锁你那个扁桃体那个位置啊，那大概才几十公里，弄几门破炮都可以做到了。那些油轮走到那儿又要拐弯又慢啊，那个儿又大，目标又醒目，那随便就可以打到。所以说这个一封锁，全球的股市、全球的油价立刻崩盘。这可是川普的软肋啊，因为这样美国的经济是肯定要出事儿，中期选举肯定要完。所以说呢，现在把所有的所得和所失权衡一下，打的可能性现在是急剧的降低。反正你提出这四个条件啊，伊朗呢都应着，但是呢哪个我也不会绝对答应，我都答应一部分，只要伊朗给一个下台阶，我认为这次呢差不多也就这样了。目前这么看啊，跟大家说实在话呢，我之前支持川普打一下，确实我也是没安好心。首先打一下给伊朗民众出口气，另外呢也让我们大家跟着痛快一下，这是一了。另外呢就是这绝对是一个马蜂窝，这可比委内瑞拉要麻烦的多得多。我们都知道就伊朗那些无人机，沙希德无人机把乌克兰忙活的可是够呛，美国德国各方面给了那么多防空系统，到现在对那无人机现在也没辙。您想你要动伊朗本尊，那无人机是他做的，好，他那些无人机出来炸那些波斯湾里的油轮， 那么大家伙，那不是炸一个有一个吗？他都不用炮，他就用他那些无人机就都可以办到。所以说这是个大马蜂窝。我内心里我还是希望川普来捅捅这个马蜂窝，然后他来承担后边的后果。我是有点没安好心啊，我在这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讲。但现在看呢，这川普他有点反应过来，有点明白过来了。作为我来讲呢，很遗憾了。我还是愿意看着继续上头来呀，干一下，其实也得不着什么，到后边的那个后果那可是非常惊悚的啊。但现在他反应过来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我内心的有点不太合适的这么一个想法，今天跟大家诚实的讲了。说到昨天，伊朗的神权政府把网络连接开放了大概 30% 的连通率，里边的人权组织呢给传出了一些东西来。为什么开放？因为他自己也受不了了。因为伊朗现在全世界任何除了朝鲜，其他国家你和全外面全面断网，你的银行，你的商业，你怎么弄啊？你也没法干。所以说他开放这 30% 也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考虑了。结果呢，就借机有那么几百支的影片就顺着那个电报群就跑出来了，模模糊糊拍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我看了几个啊，非常狠了，等于伊朗的安全部队朝着自己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在街上疯狂的追逐啊，无差别扫射射击，非常凶悍了。那些皮卡，那些摩托车，包括一些装甲车疯狂的射击，就在装甲车上那个机枪就跟那个打仗是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么打啊，人们就四处狂奔乱跑，他们就进行各种点射，非常凶悍。然后有一个镜头呢，在主要城市的街头，那些尸体都被装进了一个又一个黑色的袋子里边，然后像马拉鸡一样就那么堆放，或堆挺高的，也堆那种小金字塔那种状态。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些新的画面了。所以说看到这个呢，那我还是那种愤怒的情绪油然而生。我还是那句话啊，打伊朗不需要什么国际法，他在家里打孩子奔死了打，别人不许管，不能干涉别家内政，哪有那么一说？那怎么锤这个伊朗的神棍政府，怎么去斩首精准杀这帮人，我完全支持啊，我一点都不会反对，我认为怎么对他们他们都配得上啊。所以说你就看看他们用那种机关枪，用那什么满街追杀那些孩子们，那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啊。来吧，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政府关门，这政府关门现在成了大事了。现在呢是Polymarket 关于政府关门的预测现在已经接近80%了，就认为这大概是要关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不是有一部分案子要送到参议院，尽管在众院过了，到时候在众院内有7个民主党人举手同意了，嚯，这一下把他们的选区都给惹了。因为这两天明尼苏达正闹这件事儿呢，好，你们同意了给这帮啊，这个移民执法局多加预算，多加100亿啊，还是多少？你们是人吗？好，结果呢，这几个道歉的啊，我很后悔，当时没想清楚，没戏啊。这老百姓会记着这几个民主党的众议员的。结果现在到了众议院，那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就说这事儿我一定要挡，因为这事儿呢和其他的几个案子里捆在了一块儿。因为移民局它这个执法局它也是一个政府部门嘛，它和别的政府部门的预算案是捆在一起的，我不会让它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就停摆呗，那又出现一个停摆。但这次的情况呢，结合着去年10月份那个大停摆他们是搞了一些预防的措施啊，简单的跟大家讲讲，我估计很多美国国内的朋友都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件事儿呢，我是花了一点功夫把它给查出来的。美国一个财政年度总共有12个拨款法案，分支的拨款法案，这里边有国防、国土安全，就刚才说了啊，什么立法机构、能源、国务院、商务部、内政、环境， 总共有12个方面政府运作，有12个预算案。那如果这个过不了，那政府就拿不到运营的资金，它就会停摆。10月份到11月份的那个停摆，就是因为奥巴马医保嘛，结果这12个案子当时民主党全都不同意，那政府就出现了完全停摆，这是上次。结果这次呢，那因为他当时是一个临时通过，就知道在1月31号还要再来一回嘛，所以说呢，美国众议院他们采取了一个比较聪明的方式，咱就别12个都捆一块了，要过一块过，要不过都不过，他们给分包了。也就是把这12个子方案当中，他们拿出了7个，这7个没有争议啊，哎，把这7个方案捆成了一包，然后众院通过，参议院一看这也没毛病啊，也通过了。这三个案子，这7个案子通过，然后川普都已经签字了啊，所以说这7个从那12个里边已经剥离了。还剩几个？还剩5个。还剩5个就是还有几个部门，加上这个国土安全的这个啊移民执法当局啊，就加上这个，现在是5个案子。那这5个案子如果不行的话，不能给他拨款啊，那民主党肯定反对啊，你凭什么给他们拨款，还扩大，门也没有啊。那最后不过怎么办？那这5个案子现在一捆儿嘛就不过了。那这次的政府关门呢，影响多少？40%，就不像去年10月份全停那就没有了。所以说它的影响和杀伤力远远的小于去年的10月份啊，这一点呢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啊，没那么狠。所以说做股票或者是各方面，大家对这件事的震撼力啊心里有数就完了。那现在剩这5个案子，现在就变成了白宫的强硬派和国会的共和党温和派，也就是建制派之间他们的博弈。那共和党他也不想就关门嘛，那能不能在这5个里咱们再分包，咱们就把这个移民执法局的这笔预算咱们也把它单拿出去，然后那四个没争议嘛，那肯定就过了吗？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也就是12个部门里边11个部门都拿到了预算，人家没事了，就国土安全这部门人家不让过，那你就没资金了呗，你就别运转了。这是民主党想要的，这也是共和党温和派建制派想要的，要把它单拎出来，哎，我就不让你过，其他的该过过，谁也不想承担让政府关门的责任嘛，因为快中期选举了，谁也不想当这个恶人，要打这个移民执法局呢，给大家出口气，那大家拍手称快嘛，这是目前的一个做法。但是白宫的强硬派绝对不干，你要把它单拎出来，那等于我这部门就死了，我后边的事儿就没法干了。这是川普现在没有跳票的一个最大的国内的一个政绩啊，那我这事儿就停止了。那他能答应吗？他不答应啊。那不答应，那你不分拆，那那 40% 政府部门就要停摆。我估计川普还要赌这个。那一半政府停摆，那也是你民主党挡道，对吧？上次是因为奥巴马医保，这次呢是因为这个执法什么这移民执法局，那就搏一下这个呗。现在呢就是在里边大家闹什么呢？闹的是这个啊，这个我给大家琢磨明白了，跟大家咱们汇报一下啊，这是这个情况了。那下边就说说这个普雷迪啊，就这位美国的男护士被杀的整个的事件。这个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级的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目前为止的全国性的事件。就在周末，即应该说严格讲是礼拜一，就是昨天，在零下23度的严寒中，有40-50万明尼苏达的民众走上了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发起了全州的总罢工、总抗议。昨天 NBA 打完了以后，正好呢勇士队到明尼苏达去和森林狼他们有一场比赛嘛，库里在赛后的时候他都讲了这件事儿啊， 他讲我就在市中心那酒店上，我就看着外边是很冷的，当时外边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然后就看着这些人在缓慢的移动，人是很多的。他说我一直在窗边看了三个多小时，这人才走完。您就想这人有多多啊，这人就一点点那么涌，非常多啊。那现在有更多的画面，更多的一些证据和报告。首先呢，是这是警方做出来的结论了。六名蒙面的 ICE 的特工把普雷迪当时摁倒，缴走了他合法携带的手枪。有一名特工在约一米到 1.5 米的距离内，向他的左后背，就背部连开11枪，包括他倒地不动了以后那5枪补射。昨天我说了10枪，现在这已经都结论了啊，11枪。法医的报告是确认了心脏贯穿伤导致死亡。现场医护试图上前，结果被持枪特工阻拦了约15分钟，未能及时施救。这是现场的结论。上次那个古德女士是太阳穴从这边打进，从那边出来了，那个子弹啊，那非常惨的那个，这是贯穿了心脏，上次是太阳穴啊。现在州一级政府和联邦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明州的明尼苏达的州长沃尔兹现在要求国民警卫队隔离 ICE， 把他们围起来，不能让他们动了。现在多个兰州已经终止和 ICE 进行合作，川普呢威胁要用1807年的叛乱法，结果遭到了最高法院的驳回啊，这件事是一个进展。另外这件事已经到了国际上了，已经到国际上了，欧盟终止了和美方移民数据的共享，梅尔茨他们都对整个这件事进行了谴责。另外联合国现在已经把这个 ICE 他们准备把它列入系统性暴力机构的观察名单。那现在无论是州里还是那么多的议员，两党的议员都要求，哎，你们身上不别着那个执法记录仪呢吗？你为什么不公开？到现在拒绝公开。现在有多名联邦检察官和 FBI 对这个案件的调查负责人，你们这护着吗？不让调查吗？或者是要求他们说一些他们认为违背良心的话，这些人愤而辞职。现在目前啊，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为什么到这么一个程度呢？因为这次他们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这个普雷迪，这个人他们惹错了。因为现在看这个人的形象是在美国社会中能够被左右两派都能接受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背景。这个人没毛病，首先他的职业背景激发了强烈的社会的共情力。首先他是个军人，他又是一个退伍，他在退伍军人，他里边在 ICU 里边当护士嘛。军人本来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护士也是最受尊敬最被信任的一个职业。那军人加护士这两种身份的叠加，就形成了美国社会共情共鸣的最大公约数。这么一个人你凭什么杀了他？这个是要命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他合法持枪。美国第二修正案写得很清楚啊，哪怕是在抗议过程中我也合法持枪。那现在有很多划船粉啊，他们可能平时就胆小怕事啊，警察让你干嘛你还敢带着枪，你这不是找倒霉吗？人家那抗议你别着枪去，你不找死吗？美国法律不是这么写的啊，你胆小怕事你害怕那是你的事儿。美国法律不能说啊，我合法带着把枪你就可以过来毙了我，没有那么一回事啊，没有那样的。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照片放出来了，共和党这帮人游行的时候怎么样，背着长枪举着长枪的有的是啊，这是第二修正案的保护啊，这是宪法的保护，合法拥枪啊。 昨天讲了美国的全国步枪协会，这是铁杆的川普的基本盘啊，现在都公开驳斥，都受不了啊。而且如果你要按他们说的啊，以后参加游行不能带枪，马格首先就不干，马格都带枪，很多场合那帮带着胡子的那帮啊白人都拿着枪呢，所以说这一点啊是不能接受的，这个都引起了很多马格分子的愤怒，保守阵营都不接受，所以说这完全是我们的权利嘛，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这人没毛病，什么 LGBT 啊，什么同性啊，什么什么变性啊，等等等，什么都没沾，这是个好人。你要说前面那古德女士可能还和女同性恋有点沾边，但这个人没毛病，外形非常高大，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典型的美国好白男的标准形象，戴着棒球帽，举着手机，然后在对方冲过来的时候拿胸口和对方扛，都没动手，举着这个手机，看着没毛病。特别是这句话将来要上他的纪念碑的，他是看到了一位女的被 ICE 追过来给喷了辣椒水啊，倒在地上，他上去伸手来扶她，他遇害前被手机录下来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Are you OK? 就问这个女的，这句话未来要写在他纪念碑的碑座上的，他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你有什么毛病？结果 ICE 的特工从他的背后连给了他11枪，围殴他，然后给了他11枪。所以说从头到尾你惹了一个绝对你不该惹的人，这人没毛病，没有任何一个让保守派甚至是极端保守派能够诟病啊，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对劲儿，说都说不出什么来。然后你们这帮人集体瞪眼说瞎话啊，公开的颠倒黑白，引发了全美国的众怒，这一点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下边说说反应，川普呢现在有点含糊了，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说他的政府正在审查关于这次特工枪杀普雷迪事件的一切啊，但当然现在还不讲这个警官的行为是不是恰当，当然他还是批评普雷迪在抗议活动中你怎么会携带枪支呢啊，并暗示 ICE 的人最终会离开这个地区，什么时间走他倒也没说了，你不是第一时间说人家是恐怖分子吗啊，他现在口气也都降下来了。白宫那位伶牙俐齿的女发言人啊，白宫华春莹啊，她是这么讲的，他说白宫里没有人包括川普总统在内都不希望看到美国街头有人受到伤害或者丧生，包括那位古德，包括这位普雷蒂，也包括那些执法人员啊等等。哎，不对啊，那位古德和这个普雷蒂你们不是说都是国内恐怖分子吗？到现在白宫啊，这女版华春莹现在都带头改口了，现在铁嘴钢牙的那帮华川粉们你们怎么说，你们组织都变了，你不跟着变变？另外啊，60位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CEO 们要求美国政府要缓和目前局势，他们讲每个理智的美国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个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现在已经失控了，你不能再这么干了。福克斯新闻他们在节目里讲说他们听到了川普当局内部的说法，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说当时拎走普雷迪那配枪的那个 ICE 的特工，他们那几个人正打呢嘛，拳打脚踢，他把那枪拎出来了，说那把枪他在拿着的时候走火了，就导致其他的 ICE 当时正打人呢嘛，以为啊在倒地这人开枪了呢，导致他们惊慌开枪。这是福克斯给出的一个新的解释，我还没听别人这么说过啊。当时那枪拎出来一直扔到车座子上，我也没看见他有什么走火，不知道这靠不靠谱，但是这不能解释。你怎么解释在背部人手里也没枪啊，离着不到1米的距离开5枪把人干倒，然后那人已经倒地下不动了，朝着尸体上连开5枪，你告诉我这什么情况？ 是因为走火吓的，他们还在替他们辩解啊。那现在这边奥巴马的公开信也发了，克林顿的公开信也发了，共和党彭斯等人也都发了公开信，有很多人接受了各种各样的采访啊，是美国社会的各种名人现在也就都不干了啊，都有这方面强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这时候。现在你要说美国呢有左有右，但大家都有人性啊，有的人只有人形没有人性啊。现在美国的左右媒体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么多年都看不见。现在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这都是右的啊，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都是偏左的，都发表社论，要求川普立刻叫停 ICE 野蛮执法。现在法院已经勒令联邦政府要保护这个证据，不能妨碍明尼苏达警方调取 ICE 杀人案的证据。如果调查结论是违法杀人，这个凶手将被起诉，将被审判。现在各大左右媒体现在都在写社论，在说这件事儿。然后说到美国最大的这个工会，现在给川普政府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说到 ICE 必须离开明尼苏达州，否则的话罢工、罢课、罢市。如果继续杀戮，我让你经济停摆。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工会谁呢？我给你找找啊，这大工会的名字叫 AFL-CIO， 它的会员超过1500万工人，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工会啊，美国四大工会它是其中之一，否则的话罢工、罢课、罢市，提出四大要求，立刻撤出这些特工和你们的行动执法队。第二，对致命执法事件进行透明调查，并且明确追责。第三，结束针对移民的大规模联邦执法行动。第四，呼吁国会重新审视并限制 ICE 的权力和预算。另外一个工会组织要求把这 ICE 废除啊，这是这个工会组织给发出来的最后通牒。共和党人马德尔准备呢要在明年竞选，今年嘛竞选明尼苏达州长，他是一共和党人嘛，结果宣布退选。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支持共和党对我们州公民的这种报复行动，我不能把自己也算作一个会这么做的政党的成员，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他说在现在美国公民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公民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现在美国公民需要随身携带文件来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这明显是不对的，我不能接受，我不选了，我不能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另外大家给这普雷迪募款吧，最后呢短时间内突破了110万美元，这是一个众怒。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福克斯新闻啊，不久前的报道，这个 ICE 的指挥官叫格雷格，他现在讲啊，我们这个特工即将撤离明尼苏达州，开始放软了啊。川普本来就有一个暗示，现在他们讲我们不行就撤了。但是呢这个事件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影响，这件事儿不是说你走了就翻篇，这件事儿人们就忘却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应该说对川普的第二任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别的事件呢好像还一半一半，大家还都有争议，你比如说加关税对吧，你看毕竟呢我给美国经济给美国制造业啊提高了这么一个门槛，保护了美国的制造业啊，逼迫外企到美国来投资啊，来发展啊，是啊，里边呢确实给美国人征了一个消费税，美国人呢这个通胀有所增加，但是这里边呢它有利有弊。那你说美国的制造业也不能就这么彻底消亡了嘛，对吧？但是有好有坏，都是双刃剑。但现在他这个 ICE， 他这个执法队的野蛮执法。滥用法律，然后整个的行政系统和执法系统的这种完全的公开的撒谎背书啊，这种呢现在你可以说它完全走上了人民的反面， 这是一个绝对被否定的事件。还有朋友讲，他毕竟是好心办坏事嘛，那么多人他也不能完全管得过来嘛，这不是这样。你看川普第二任期任命的这些官员，很多人都是马屁精，但是缺乏行政能力。他手里有钱了嘛， ICE 紧急扩招了大量的人员来上街执法，结果这些人缺乏训练，本身就无法无天，到街上的那种行为跟流氓打架完全一样。所以说出现在明尼苏达的这种事儿是早晚的事儿。第一个杀人案和第二个杀人案这才间隔多长时间，特别是第二个，第一个因为还有车，是不是有误判你还能啊勉强的硬凹几句，第二起众目睽睽之下你这怎么说。所以说说到这儿，你比如说派兵，一个大概往华盛顿往洛杉矶派兵，那还好说了，因为国民卫队国民警卫队那帮人还是有纪律的。你看在华盛顿闲着没事干，我们打扫街道吧，我们给你修修树啊，整理一下草坪，那帮大兵还挺够意思，他们有严格的法律的概念，这个他们不能胡来。而现在放在街上的这帮疯狗，这帮 ICE 人员完全没有纪律，手上又有枪，然后背后又有无条件的强大的背书，这帮人简直无法无天，无人敢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川普就由这帮人把他给埋了啊！应该说这件事儿后边，你像那诺姆啊，包括啊其他的很多人，这里边因此可能要把牢底坐穿着都说不定的啊！这件事儿呢，这个巨雷已经埋下，就看什么时候爆了。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我看到这两天游行的那种场面啊，我脑子里产生这么一个概念，我想把这场运动呢把它定义为叫白雪运动。首先因为这主角呢他是个白人，而且现在呢人们在这种极寒天气漫天的大雪里边展开英勇的抗争啊，这算是一个白雪运动。关键是现在美国的行政当局执法当局展现了一种丑陋的黑暗，现在要用这边的白雪来和黑暗进行斗争，还美国的一个清白。所以说这一点啊，我给它起一名，这次叫白雪运动，我不知道那边人同不同意了。另外呢有一个民调，这是 YOUGOV 做的一个民调，是说这个普雷迪当时这个死啊，这合适吗，这个对吗，该这么把他打死吗？咱们听听美国各党派人士的说法。民主党呢认为该，有 4%， 无党派有 13%， 共和党有 44%， 认为该死，认为不应该。民主党有 83%， 中间选民有 50%， 民主党有 13%，也就是共和党里边有 44% 的人认为啊该死，只有 13% 的人认为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干。那是不是该撤销这个移民执法局呢？支持的民主党有 76%， 中间选民 47%， 共和党人有 19%， 反对撤销的共和党有 73%， 也就是川普到现在还是得到了他基本盘强大的支持，到现在已经疯狂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川普到下边的这帮红脖子还在坚定的支持他，他们这帮人认为这么干是对的，现在美国就由这帮人说了算，他们就代表了现在美国整个国家文明的水准，他们说什么现在就是什么。但这是美国吗？美国250年走到今天，是这帮人展现出来的水准吗？所以说这个啊就是今天人们看到的景象了。来简单说说贸易战这事儿大了，印度阅兵式国庆，1月26号是印度共和国的国庆日，结果冯德莱恩带着欧盟三大机构的头和核心内阁亮全队倾巢而出，参加了印度的阅兵式。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历史上 欧盟派出来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庞大的一个代表团。欧盟从来没有这么量全队参加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访问啊，这是只把这个殊荣给了印度。然后两边当时挂上了印度和欧盟的旗帜，变成了一个大联欢。好家伙，这次啊是到了这么一个程度。首先两位主席，冯德莱恩主席、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俩全去了。这两位全去了，然后那个所谓的外交部长吧，就是管安全、管外交的这位卡拉斯也去了。他跟印度有事儿，他跟印度要签安全和国防伙伴关系协议，海上安全协议什么的，两边要签很多协议的。另外，经济的负责人也是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去了。这里边这次主要是要今天就宣布嘛。整个欧盟和印度的自贸协定今天就大签了，昨天都给大家讲了。特别是到什么程度，你看那个印度的阅兵，大家看着是很搞笑了，那摩托车它站着骑啊，然后呢什么一个车上站着好多个人什么的那种啊，骑着骆驼的什么的，反正看着挺傻的。或冯德莱恩打扮上，穿上印度的那个民族服装，然后剩下那帮人都这么扮上，或两边呢，这好的都就不知道该怎么好了。特别是在阅兵过程中，欧盟他竟然上了一个方阵，举着欧盟的旗子上了一个方阵，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全力拥抱印度，就给印度这么大脸，那以后跟印度我们就来了。无论在经济上、在地缘政治上互相的配合，这是一种高度的结盟啊，包括军事上各方面全面敞开。现在是完全把宝压到了印度上，14亿的大市场呢，印度的中产阶级的那个3-4亿人、2-3亿人现在也茁壮兴起。昨天讲嘛，现在世界旅游到处都是印度人，人家现在起来了，人家不找中国了，中国卖不出去了。你包括我们新西兰、澳洲往中国卖奶粉的那个，明显能感觉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猛烈的萎缩，买那个新西兰的海产品、红酒啊，什么牛羊肉，包括这些奶粉、这些奶制品，这只是有中产，因为很贵嘛，只有中产才能销售，才能接受的嘛，明显的感到消费量在下降，人现在都掉头奔印度了。新西兰那总理也跟印度都搞了啊，当然让这边的很多华人感到很不满。那你不满也这样了。或现在整个的地缘政治啊，甩开中美，我不跟你们怄着气了。很多人原来讲，那跟美国这样了，那你跟中国再谈谈呗。他只是在利用中国给川普施压，来吓唬川普。你现在还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还跟我们欧洲较劲，我怎么可能和你？我把这都忘了。然后来跟你打成一片，这是不可能的。稳住中国，现在全力的拥抱印度。在未来的5到10年，大家能看得到整个的这个场面，那是很红火的。咱们就看欧盟能不能通过这个角度找到他们经济的增长点和突破口。人家的自救之道是这条啊，这次量全队，大家上 YouTube 上找找，这特别有意思啊。来吧，剩下这10多分钟、20分钟，咱们就都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还是说说张幼霞整个的事件。那现在这次听床，很多人取得了一点阶段性成果，那现在乘胜追击啊，马上呢就接着往下听。那最新的消息，胡锦涛和朱镕基都死了。查了一下呢，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报道和记录啊。那这有什么好隐瞒的吗？胡锦涛死了密不发丧，朱镕基死了密不发丧，这有任何意义吗？而且就算是你们说对了，你提前一个礼拜知道和一个礼拜以后新华社正式宣布，你告诉我中间你们的价值是什么？而且这事儿它也不靠谱啊。胡锦涛呢确实是有点帕金森啊，是有点 这个有帕金森，同时有点老年痴呆啊，你有那么一点看着有点糊涂了，但是据说腿脚还行啊。据说去年我看到有那个国内有抖音上发他还旅游来着，人很多人模模糊糊远处还看到了他的身影啊，他有点糊涂了，但他出去还出去转转。他才80出头，83、84岁，他按照中共现在这平均年龄那且活着呢。所以说到胡锦涛死，现在很多人把这胡歌的那个大黑框都给戴上了啊，就盼着他死了，好像这个啊让中共内部再热闹一点啊。这个呢没看到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了。朱镕基呢快100了，98、9的人了。说白了早就动不了了，弄不好就是插着管了，什么时候不行了或者是怎么样，这就一句话的事儿了。所以说这个他死了怎能怎么样呢，我也看不出来这对中国的政局包括对你们海外的这听床那有什么价值和战略意义吗，我看不太出来啊。到目前为止我一个字儿都不信啊，我不信这些事儿。那有朋友说了啊，你看你张幼霞这事儿你都给把握错了，你还不端正态度，不改，一个字儿都不信，以前不信以后也不信，所以说就是啊，这是我的态度啊，还是我原来那个判断事物的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满足了我信啊，不满足就你们打听来这点事儿，事后是10次里边让你蒙中了一次我也不信，就这么简单啊。然后说到下边呢，这个有很多照片就出来了。张幼霞这件事儿呢，应该确实是一件大事儿。中共呢如临大敌，确实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同时呢，他把人派在街面上也是一种震慑啊，给大家都看看啊，我现在对这件事严防死守。现在把市中心天安门附近的那个道路都升高了警戒的状态，也不光是天安门了啊，后边的什么国务院那边啊，包括长安街这周围了，你天安门大了你就往周边扩吧啊，应该说呢都严防死守。长安街加上这边南长街南河沿儿，反正这就这一带吧，现在就都得给布置上啊，这个警备的力量是非常高的。确实是武警和特警的车辆，有时候你非要从那个地铁口出来，那恐怕要接受层层的盘查啊，跟刺瞪狗似的啊，站住啊，你赶紧站住，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然后啪啪啪啪啪一顿检查，把包打开，把包打开啊，手机解锁解锁，人家巴拉巴拉看看啊，走吧。他们日本鬼子也没这样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非要到那嘎的地儿去，往天安门附近去啊。很多地方呢据说呢这个核心区域，我也是看到有人拍的嘛啊，都有这种临时封闭或者是证件准入，那个车是不能去了，处在了这么一种高度的安保状态，有这么一种战时状态啊，确实是有这么一种景象，这是出了个大事啊。你说原来有吗？也有。你说林彪出事的时候，北京呢他也在某种程度上要严防死守，要做一些布置啊，这是有了，如临大敌啊，这个是有了。然后特别诡异的是，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官媒，不光是官媒，整个的现在的舆论它都进行了这种严密的控制。你看之前说到苗华，说到何卫东，一开始呢都是底下这么传，然后他们缺席了很多的活动，人们呢在底下议论纷纷，这样的媒体呢他也不让说，那是肯定，因为没宣布呢嘛。等最后苗华何卫东这事正式一宣布，李尚福什么正式一宣布，那马上就可以了啊，各大媒体啊什么的也都表态啊，军队内部也都表态，包括呢微信圈啊微博啊，有个别人说说提一下也不会咋地啊，这里边呢因为反腐嘛，对吧，支持中央决定嘛，微博热搜的时候当时还人为的安上那么几条，对吧，他还做了这么一些姿态。结果这次太奇怪了，因为这次可是正式官宣， 你看他那个通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当然那个社论是由解放军报写的，大家都转载了，而且那个通告到现在也都有。然后除了宣布这两个人落马的通告之外，就没了。进一步的报道呢？批判呢？反思呢？没有任何的延伸啊！这很奇怪的啊！到现在我查啊，新华网、央视网、人民网，中国政府网，特别是央视，我一直盯着他，好像一直没有好好的报道，他也一直没有把人家他那个社论，他简单说了几句，后边没有任何的延伸。你现在要查呢，还特别奇怪。现在在新华网、央视网里边，张幼霞的照片竟然还在，那下边的介绍你要点开看，点不开了。那个是没有，我亲自试了啊，但那照片还在。这个是比较奇怪的，而且呢，现在整个的通报已经下达到，你想它都全民公布了吗？已经下达到了省级的那个军区的各个层面，都已经到这步了，结果到现在军队也没有任何的表态。你得学习啊，领会啊，然后下边我们怎么做啊，继续扫除余毒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了。那去年说到苗华、何卫东被处理的时候，这连夜的转天的表态的多了，那现在很多人都能找到，在军报上，在各方面啊，很多都是连夜开会，然后表示坚决拥护，然后深挖余毒啊，对党、对习近平绝对忠诚啊，各方面这都有的呀。大家，你军队你必须表态的呀。结果这次这都72小时，这都四天了，没动静。因为抓是大概是礼拜五抓的，礼拜六开的简报会，那从礼拜五到现在，这都礼拜二了，这都四天了，没有任何人表态，表忠心什么都没有。然后中纪委网站又出现了一个摆上又删掉，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对整个的这种舆论是进行控制。然后墙内的朋友也讲说，现在微信群里边，你比如说大家发一些关于张幼霞、刘振利的这些消息啊，或者怎么样，没有，立刻删掉。也有好多人当然也不愿意惹这事儿，人家也不发。有那好事之徒呢，发一些照片，可能个别能有漏网之鱼，但是基本上都删了。这是昨天啊，我不知道今天的情况，这个不对啊。你人都拿下了，而且五个严重，这是党中央各方面都把那个帽子戴得非常之高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对吧？军纪委的决定，那五大严重都给说得非常到位了。这已经定性了，这人已经回不来了。按说应该各大媒体集体开动马力，迅速批倒批臭啊。哎，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这么一种诡异的控制，谁也别说，大家不爱说这事儿，所以就格外显着这次打倒张刘集团很有点那么理不直气不壮的意思，有点遮遮掩掩，不想大操大办。现在呢，仅仅把影响控制在军队的内部，不想让全社会都关注都说这件事儿。可能大概对习近平来说呢，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啊。最后这个心理影响啊，应该说呢，在以后最后的那个话题我们会能感受到。应该说习近平在这件事儿上他不愿意让别人说，他自己可能也非常的难受啊，非常的痛心了。他自己呢这件事儿啊，这个和苗华、何卫东把自己提拔的什么秦刚什么的最后给办了，跟那个性质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不让人说，这次是非常奇怪的啊。那下边呢还有这次呢有点意思，这次海外我看因为海内不让人说嘛，海外呢这次人们倒是奇怪的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这次华尔街日报魏玲玲他们的报道啊，就跟我昨天第一时间判断的一样，是奉旨放风，有人认为呢是精准喂料啊，给海外喂料，是这么个情况。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太巧了。周五呢可能这人拿下，周六开的大型简报会，周日华尔街日报就出了这个报道，而且把那个泄露核机密的爆料给爆出来了。这事儿华尔街日报是不能瞎说的啊，知情人士透露，那知情人士绝对是奉旨放炮啊，这事儿可不能瞎说啊，这个是他一定是有所本的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魏玲玲呢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大外宣啊，华尔街日报应该清理他，应该清除他，我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呢这种配合和默契由来已久啊，我们平时给大家关注说到彭博啊，最近这几年嘛，要不就彭博，要不就金融啊，要不就华尔街，要不就路透，再加上自己原来的那个南华，就这几件嘛。纽约时报那个那楚老师他们那一支儿已经被人家淘汰了，现在就这五家都轮流报过料，都给他们服务过，因为这边想要新闻，那边呢人家内部给你透露一些啊，在黑箱里边能得到这么一些消息，这也是很难得的了啊，就这么个情况了。所以说呢，中共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外部渠道，由外边往墙内来这个反卫这些东西，你看人外国媒体都报道了嘛，国内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就算真的了。所以说呢，先让案子的细节经过外媒把它刊出来，而且一定是大媒体啊，然后呢回流到国内，让这么一场国内丑恶阴暗的政治权斗它有了一个国际的背书。因为清洗张幼侠这件事儿震动影响实在是太大，最后没办法，按照一般的权斗呢，这有点上不了台面，最后呢给安上这么一个里通外国、通敌叛国、泄露国家机密的罪过，然后从外边往回说来提高抓他的正当性啊。现在呢这是很明显，这是常用的一个手段啊。这个你要问这个媒体，你泄露核机密，他会向一个下边的一个央企的经理去打听，然后去泄密吗？他们俩谁掌握中国的核机密最多呀？应该说张幼侠掌握着全军最核心最绝密的信息，包括那些指令代码弄不好他都知道，他还要去找那个什么顾军去打听，这有点实在是不沾边了。而且好，如果真的里通外国，像什么沙利文，他就见过沙利文，那当时得有翻译在啊。张幼侠自己又不会外语，他跟谁泄露去啊？如果真有这样的间谍行为、泄密行为，早就抓了，这还用这个？那跟当初按照林彪那么办，早就把他办了，还能留到今天？所以说这件事儿肯定就不可信。但是呢，我们就能把这个回合看出来，习近平到底想怎么办他啊？这是这个回合，应该说呢，那你说魏玲玲他们报道的是事实吗？那这没人知道，人家是知情人士透露，这知情人士肯定是有人，这是实的，不是人瞎编的，人家如实报道，这就可以了。具体事实是什么，这个没法判断。啊，人家就有知情人士，这就可以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什么核机密泄露，这个肯定是瞎掰了。那张幼侠到底犯的什么错？还是那句，严重践踏破坏中军委主席负责制。践踏这两个字儿啊，从第一时间就给大家提醒。苗华、何卫东，包括以前的什么徐才厚啊，什么郭伯雄，都没有用到践踏这两个字儿。这两个字儿呢？践踏和蹂躏、摧残，这都是同义词啊，这都是一个量级的。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践踏是踩的意思，还不是踩一次啊，反复的用脚踩，还碾啊，是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给安上这个？踩谁呢？你在踩军委主席负责制吗？你在踩习近平呢？踩的不是军委主席负责制，踩的是军委主席，这才招了习近平的愤怒啊！还碾压，还踩了不止一次，来回践踏，这还得了了？这个，这是他最恨他的。所以说，这个呢， 这上不了台面，这怎么说？那你说说人家怎么践踏你了？他又没法说啊，所以说直接来个核机密泄露，那个呢，就一下把你给办死就完了。这次呢，难得取得了海内外的一个高度共识，大家都这么认为啊，这件事儿那很难得了。另外呢，说到为什么出现这种推倒重来，最后二次军改，为什么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呢？墙内呢有朋友转给了我一个帖子啊，据说呢他也是打听来的啊，但是我看了看整个的过程呢，我认为比较有它的合理性啊。我平时不听床这件事儿，大家也画一个问号。我就把习近平整个在这几个阶段的认知和他的心路历程啊，最后呢给大家说说，我认为有它的可信性啊。首先说第一个阶段，军改之后，习近平对军队呢是有着一个高期待，第一个过程。然后呢，军改之后立刻就非常的看重军队，然后我们进行装备的改进啊，认为军队有巨大的潜力，在前五到八年对整个军队进行了美式的改组，大笔的给钱，期待它快速提升到和美国旗鼓相当的地步，至少在西太平洋这边，在打台湾这边应该把这件事拿下，是照着美军那么改的。第一个阶段高期待，结果五到八年之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忐忑。什么叫忐忑？他心里没底，我花了这么大本钱，然后得罪了这么多人，完成了整个的军改，买了这么多的军事装备，提了几百个将军，那八到十年这段时间我认为应该差不多了，打台湾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摆在议事日程上了？但他心里没底，要求大家你们演习一下，对吧，你们展现一下咱们这个强军建设现在搞到什么程度了。他是处在这个阶段，他心里没底。那第三阶段就是失望，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频频举办各种大型演习，以空军、海军、火箭军为主，结果实际的演习结果四个字一塌糊涂，装备的实用的可用率不到 30%， 飞机甚至都不到 20%， 两个航母就那个死样子，就是摆这么个样子，结果花了这么多钱搞了一次大轰轰烈烈的军改，忙了这么多年完全没有具备攻台的可能，导弹的准确率低到了已经没有杀伤力的地步，这个我们之前都知道啊。甚至很多导弹发射井里灌上都是水，最后习近平就怒了，说你们这帮人贪我的钱也就算了，东西大概你得给我整个差不多吧，没有啊，这时候非常失望，结果就进入到眼下的第四阶段，怒了，推倒一切，推倒重来，因为军队完全不达标，也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他干的这件事儿。张幼侠这么多年你怎么给我看的堆儿？你怎么给我照顾的这支军队？我给你那么多钱，我换了这么多人啊，我对你寄以厚望，结果到现在你怎么对我？所以说暴怒之下被迫启动了二次军改，全面整顿，这不是什么改进的问题了，大换血，推倒重来，从头来。原本计划2027攻台嘛，现在就肯定不行，往后至少推五到十年。那到2035年什么的这日子，那习近平多大岁数了？那80好几了，那现在他也不管，死前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说现在呢，但等于是给了他们十多年的时间，到现在这支军队完全拎不起来，烂透了，最后大怒之下推倒重来。有很多朋友讲习近平可能有洁癖，跟当年王莽似的啊，你但是呢这清水不养鱼啊，水至清则无鱼，你就那么理想化，非要让大家啊都学习思想，谁也不贪污不腐败，大家都当好宝宝，然后都努力向上，你也太天真了吧。还不是那样，因为习近平他毕竟是从基层一层一层干上来的，他不是那么理想天真的那么一个情况，这他是懂的，他懂。 但是关键是这支军队他什么都干不成，这支军队完全拎不起来，搞了这么多年，然后一层一层的还都在那儿腐败。原来我把那帮人办了，换了一帮自己的贴身马仔，结果这帮人上来照样形成新的利益阶层，也跟着贪，也跟着腐败，最后军队这么个死样子，那最后现在急了，推倒重来。到现在重来还没开始呢，现在只是完成了推倒，那下一步怎么重来？你不可能天天搬着军委去，天天直接指挥吧，你也不懂啊。那下一步的常务军委副主席是谁？您给他推荐一个，很多了解那听床的那帮人，您给点一个谁能当这个最大的军头？下边的这些总参谋长啊，包括现在总政的、总后的，就是大致原来这个位置，您给推荐一下是谁？这个人都没有。所以说现在他只是完成了推倒，这重来他知道肯定这个没前途。所以说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帖子呢，说是体制内的这个总结的，我认为这还是比较合理的。首先是高期待，然后陷入到一种忐忑，心里没底，然后就是失望，最后就是暴怒，最后推倒重来。我认为这个，我认为还有它的合理性。那我们也对眼下的这个共军，也对他为什么对张幼侠他们这些人这么失望，最后呢痛下杀手推倒重来，我们也能有一点侧面的一些了解，我认为这有它的合理性啊。所以说今天咱们也推荐一下这方面的帖子。那最后说几句呢，有一点感慨了。张幼侠这次的被拿下，张刘集团被拿下，集团啊，一定要记住。下边呢，据说有几百上千名将军的手机现在都被收了，现在都集中学习呢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嘛。这次是张刘集团被打倒，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啊。我看有外媒评价，这如同一记重锤砸到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是一记重锤。整个权力最上面的这部分这次是砸个尖儿，这个是非常要命的，震碎了整个外界对习近平内部铁板一块的原来的那个判断和幻想。现在就连童年的世交，红二代唯一的一个代表，军中唯一的一个核心人物，瞬间成为阶下囚，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种清洗应该说对整个的军心，哪怕是在官僚体制那种官心，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连他你都能办，那我们每一个人就都不安全了。谁是你的人？现在没有任何人是他的人了。连这种铁杆说抓就抓，谁在这种体制内还有安全感？所以说这个对整个官场的震撼，这是非常致命的啊，这是非常致命的。另外呢，这件事呢，咱们比一下当年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林彪跑了之后啊，最后摔死之后，毛泽东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实际上那时候林彪已经不管事儿了，已经边缘化了，天天就在北戴河那边猫着啊，天天呢捂着窗户啊，也不见人，天天关着灯，自己就在那儿啊，在那儿修炼，就已经处在边缘化，那他跑了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当时毛泽东整个的在政治上、情感上、心理上各方面的打击，就这个人一完，毛泽东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认为这次的张幼侠事件，你就从前边不让大家说，谁也不许讨论啊，我弄他行，你们不许说，就到这么一种心理状态。我认为这次对习近平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这确实是一个致命打击。刚才讲了啊，这是在权力结构顶端给了一重锤，这个对整个的体制的震撼，这是致命啊。他呢下一步对他的安全感的判断各方面，连这人我都信不过，那你们剩下的人我谁信得过啊？所以说这对习近平来说，这个在政治上啊，他是他的一个重大危机。尽管他说办就办人，但这是一个重大危机。第二呢，我认为在他的心理上，你认为他好受吗？ 忙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把军队推倒重来？这是个巨大的失败，等于军改之后，改革之后，到现在一无所成，这支军队还不如以前了呢。所以说这种挫败感，这种失败感，最后现在自己要到推倒重来的这么一个地步，这种挫败感，我认为对他的心理上，特别是现在整个的经济各方面全方位的垮塌，我认为对他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他不好受啊，就跟毛泽东那个是一样的，他不好受。然后我认为这对他身体各方面精力的打击也是一样的。毛泽东从林彪之后就开始频繁的更换驻地，然后疑神疑鬼，警戒加强啊，就开始就进入到那种身体明显走下坡路的那么一个状态。913之后没几年他就死了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对习近平来说，我认为无论在政治上啊，整个在情感上，在他的内心里边，包括他的身体上，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一直判断这件事儿是习近平权力高峰掉头向下的一个转折点啊，我认为和当年毛泽东那个情况是很有一比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他你就看他不让大家说，我们就能明白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Turbo 说感觉和习改宪法一样，不让讨论吧。哎，前边那个还是让说的啊，该清除余毒或者是怎么样啊，官媒还是要表表态，军队里边还是要表表态，还是要说说的啊。当然他不让你老说或者是无限想象里边啊各种鬼故事，那在微信微博里他是不让你说的啊，就是他官方安排几个什么微博热搜第七名第八名，他还是要搞一搞的，但这次就是不让说啊。墨尔本老农说这场战争如果乌克兰输掉就是欧洲沉沦的标志，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呢就走到了这么一个节点，那下面就看啊，说一千道一万，这里边的主角还是川普了，就在于他一念之间，如果他硬起来的话，普京那么聪明的人立刻就会往后退啊。所以说就看他如果怂，后边的事儿没办法。WX 说朝鲜都谴责美国人权了，这世界也太有趣儿。还是那句话啊，很多那个朋友对这件事有争议，那您就想，如果这两件事发生在中国的大街上，你不把共产党给骂化了啊，那为什么一到你们家伟大领袖你立刻就调过来了呢？你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呀？所以说这就是那么一情况啊。 Velo 说政府人员随意开枪枪杀普通抗议者，而且目的就是奔死了杀，这个是明确的啊。说这种行为只是太过了吗？昨天讲了，无论是杀人的这帮人还是给他背后支持的FBI 国土安全司法部，然后还有什么副总统万斯加上总统川普，所有的这些人严格讲他们都是违法者啊，这都是要命的。大司空说依赖中国市场和吸毒一样，去依赖中国化是未来世界的走向，这需要一个过程，但现在欧盟呢现在看量全队去印度，我不知道朋友您能想象好一下打狼似的带着那么一大帮的人去一个国家，欧盟有过吗？这是第一次到那儿啊，还穿上人家的民族服装，大家找找很有意思。然后这是张，哇，这是老朋友了啊，谢谢您的支持，说这帮 ICE 有点像美国版的大白，不是像就是啊，你那大白也是一个临时权力嘛，他们就可以处理任何人啊，他们就可以办，是不是也蒙着脸呢？是不是也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呀？就是，实际上是非常一致的，在美国上演了这么一帮大白的现象，那你就说这现在美国的这是什么情况？你告诉我，和共产党这是不是在这个层面？别的咱们先别说啊，至少在这件事上是不是有一拼了？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未来的美国还能回来吗？我真的是很怀疑的啊！我真的是很怀疑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